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静怡给我的地址是太原迎泽后面的一条街，当街呢我倒是还有一些了解，其实就是一片贫民窟，基本上都是来太原这边打工干体力活的人住的地方，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。倒是真有那么几家旅馆，不过都特别小，里面住的都是一些地痞二流子，好人少。我那位干姐姐就是在这里住的，看来她真的是拮据到极点了，竟然窝在这种地方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也多多少少的有了一些愧疚感。按照青衣给我的地址，我很快就找到他住的地方，和正在前台昏昏欲睡的老板娘打了一声招呼之后，就上二楼直奔他所在房间去了。门是虚掩着的，走廊里面安安静静的，我贴在门前，隐隐约约的就听到里面传出呲溜呲溜的相当怪异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鬼使神差的，我竟然没有敲门就推开了房门。就在一刹那，毫无征兆的一点寒芒在黑黢黢的房间迸射过来，直接朝我这边射了过来。一瞬间，我整个人就像被一种巨大危机感所笼罩了，那种滋味就像是被一头野兽盯上了一般。噌的一声，一声脆响在我耳旁激起，他总算是将我的魂拉了回来。扭头一看，一把一寸长的匕首正插在我旁边的门框上，刀刃上跳动着湛蓝色弧光，距离我的脸不足十公分。到现在，我似乎仍旧隐隐感觉到脸庞有丝丝的寒气缭绕，久久不散。方才，如果这匕首再向我这边偏向十公分的话，这一匕首可就插进我脑袋了呀。一瞬间，我有些火大了，狠狠一脚踹开门就骂道，你他妈疯了呀。刚出口戛然而止，因为我看到了非常奇葩的一幕。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正蹲在椅子上吃着一碗老坛酸菜面，吃的时候还动静特别大，呲溜呲溜吸得相当 happy 啊，一边吃一边含混不清地说道，活该，难道不知道面对一位窈窕淑女的时候要礼貌一些吗？如果不是因为你姓葛的话，刚才那一刀已经把你阉了。这就是我那位干姐姐，还窈窕淑女，妈的，哪个窈窕淑女蹲椅子上吃老坛酸菜面呢？我有些无奈的撇撇嘴，就问她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葛家的人？闻出来的，林青淡淡说道，葛家的人身上都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，我闭着眼睛就能闻出来。说完之后，林青端起那碗面，咕咚咕咚的把汤全喝完了，跳到地上穿起鞋，拎着一个黑色书包朝我走了过来，可以出发了，没吃饱，顺便找地方再吃一顿。很酷啊，我看得目瞪口呆，这才发现他个子真的是太高了，脚上穿着一双平底军靴，但是站起来几乎和我一般高了，这在女人里面已经非常惊人，往那儿一站，光是身高就挺吓人的。女头笔直长发是那种标准的黑长直，齐刘海，一张挺清秀的脸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这位干姐姐都是一个特漂亮的女人，要是放到学校里，那绝壁是校花级别的，只不过是一朵带刺的校花。一直走到我身边，林青才终于驻足停下来，仔细打量了我一会儿，才终于点头说，不错，长得挺像干爹的，受这么重的伤没吭一声，还像个老爷们。我苦笑，只能亦步亦趋的跟他身后下了楼。等他结了房款之后， 就先送他和周静回了家。我很明显的能感觉到，当踏进家门的一瞬间，林青眼里就泛起一丝朦朦胧胧的水光，不过也就一闪而逝的功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接着脸上又挂起那种招牌式的笑容，开始饶有兴致地在屋子里转悠起来了。最后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，还是和23年前一样啊。或许他也是一个念旧的人吧。我心里叹了口气，对我这位干姐姐的看法有了一些改观，不过眼下我的身体确实有些扛不住了，于是把林青留在家里，招呼了刘文就赶紧往医院赶。事实确实如我所料的，我已经得了破伤风了，伤口感染，组织坏死。一进医院检查一下之后，医生二话不说直接把我推进手术室，顺便让刘文他们去帮我把住院手续给办了。就这样，我在太原武警医院扎下根了，陪护我的仍旧是苏苏。养伤这个日子里，我却是经历人生中最低迷的时候。每一次闭上眼睛，眼前就浮现出张不文战死那一瞬间的场景，耳畔也隐隐回荡着落马山那震天的喊杀之声。只不过从最开始的心痛已经渐渐演变成一种麻木，最后只剩下一丝悲凉的悔意。我知道这大概就是他们说的成熟了。期间我也让周静去齐南那里问过，得知张博文还有一对父母在宿州那边乡下。想了想，我让周静带了100万和李青去寻找张博文父母去了，把100万留给老两口。虽然我知道心灵的创伤是永远无法弥补的，可眼下我能做的就只能这么多了，为张博文赡养父母。在这种自责和悔恨之中，我在医院足足煎熬了20多天时间，身体上的伤呢终于好了一些。这时候距离青衣和天道盟那帮人约定的1个月时间期限已经不足1周了，我也开始为出院做准备。在医院住的这段时间呢，弄得我骨头架子都快生锈了，我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做一些体能恢复训练。毕竟这一次要去的是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，要沿着孔雀河道旧址去追寻曾经的新域36国的遗迹，然后找到胖子。这样的野外挑战可比上一次秦岭大山要大得多呀，我必须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巅峰状态才行。事实上青衣也曾经这么嘱咐过我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和青衣保持联系，时刻掌握着天道盟那边的动向，趁着住院的功夫将关于36国里面的所有文献又温习了一遍。新域36国的大概状况基本在我脑中已经成型了。我出院这一天恰恰已经是11月初了。就在我刚办好出院手续准备离开医院的时候，一直陪护我的苏苏竟然破天荒地主动来找我了。只不过他脸色非常难看，苍白的有些过分了。站在我身边扭扭捏捏半天才终于怯怯地和我说道，天哥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我一愣，在我的印象中苏苏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独立的女孩，如果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的话估计是不会找人帮忙的，如今找上我，他真的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了。于是我就说，有什么就说呗，啊，咱俩好歹也是共患难了，有什么不好说的。松松咬着嘴唇点点头，然后才轻轻地跟我说，是这样的，我最近租了一个新房子，然后碰到一些特别特别奇怪的事情，我有点害怕，可是又找不到别人帮我，所以奇怪的事情，怕是碰到了脏东西了吧。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松鼠的面相， 他脚步虚浮，面色苍白，分明是有损失一部分阳气在有的情况。这种情况基本上十之八九是被脏东西吸了阳气的，时间久了有生命危险。我渐渐收起了脸上笑容，然后坐在床边沉声说道，来，仔仔细细的把你碰到的事情和我说一遍，不要有任何的隐瞒和忽略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《有声的紫金》。